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都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你会遇到朋友，也会被别人欺负。打闹本是平日里的正常现象，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孩子哭哭啼啼来找你诉苦，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帮助他？经常被欺负的孩子，他的眼神和行为举止都有哪些特点？教会孩子正当警告和防卫到底多重要？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被欺负了，家长怎么做？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我是小欧。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正面管教的老师吴琼老师，欢迎你。
吴老师好。
大家好，你好，我是吴琼。
吴老师，你的孩子今年2岁，还没有上幼儿园哈。
对。
平时在小区里面玩的时候，有没有跟其他孩子接触？比如说被别人抓了挠了，或者他去推别的小朋友之类的？
有啊有啊，我的儿子经常会跟别人玩的时候，别的小朋友比他大一点的话，他会抢他的玩具。那这个时候我儿子会哭着来找我妈妈。
那你是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如果我的儿子玩具被别人抢了，我通常会鼓励他，你自己去要回来。你自己去去吧。
可能因为吴老师是做正面管教的，所以你其实跟孩子在进一步沟通的这个方法都是有你教育的这个理论在背后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说你自己去要回去。
对啊，
这句话其实很多妈妈和爸爸都不能做到。
你会怎样？直接冲过去？你干嘛欺负我儿子？
我会找你啊。我因为你说让孩子受委屈之后，家长很难说我继续淡定啊。通常都会焦虑然后狂躁，然后去及时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身边有一位妈妈呢，她就是大家都是老同学，她在群里吐槽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宝贝女儿啊，今天回来跟我聊幼儿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小班的小朋友说，妈妈，我今天被人打了。然后当时他妈妈就是已经快要哄睡了，一下就机灵起来，说怎么回事，怎么被人打了。就是那个小朋友，他老是要推我，老是要推我，我不让他推，他就又狠心的把我推了一下，把我都告诉老师了都不行，大概就是这样描述了一下吧。结果我的同学呢说，她平时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女孩，平时不太会惹事，今天竟然主动跟我说她被人打了。
是老母亲晴空霹雳啊。
哎呀，你知道所有的群里面的各位老母亲们都开始跟我回应说，怎么能这样打我干闺女哈。但是那一刻，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回来已经告诉你他被欺负了，接下来我们做家长的该怎么样去第一步安慰他，或者是帮他去跟老师交涉。其实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相信吴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提供的方法应该是有不一样的。
如果小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幼儿园，幼儿园我们说是一个小社会嘛，他经常会有一些推推动动或者是拉拉冲，如果有一些这个小动作孩子受伤不是很严重的话啊，其实我们需要去理解，打闹或者是打人是孩子的适龄行为。什么叫适龄行为呢？就是他到了这个年纪，他肯定会发生的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妈妈的，就是说你蹭了一下升起来的那个情绪，也是说我们还没有去更多的去了解孩子的这个阶段的年龄特点。他的确是会，他会打人，他也会被别人打。
但是你不可能把你刚才的那段话，心里头 OS 哈，直接对于女儿说，
对
孩子说，宝贝，你这个年龄都 顿，其实就是相互打打闹闹的。
是的，是的，
别人打你一下，该的啊，肯定不能说。
对对 对, 对、啊，就我说，妈妈首先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在面对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外伤，或者只是说打了我一下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安抚一下孩子的情绪，要把他的情绪说出来。嗯，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难过、很生气啊？那我们要把他情绪说出来，是要得到孩子的确认，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愤怒，他可能不是委屈，所以你要去询问，而不是直接去陈述他的情绪。
那说出是愤怒还是委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有的，就有的孩子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当他委屈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妈妈的爱，妈妈的这个去哄他，或者是妈妈去安抚他。那孩子愤怒的时候，他更希望就是妈妈能给到他支持，或者让他学会更有样力的这个方式去回击，或者是更多的一些保护自己，对对对，或者是发泄他的愤怒。对，
所以先引导孩子说出这个准确的情绪，这是第一步。
对对对，让他把情绪说出来，他会当下感觉是很放松的，他也会感觉到妈妈关注到他了。我说这个事情，妈妈是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是或者是很生气的。那当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就是说一说，那如果他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外伤哈，就是小朋友打闹正常的话，我们就会说，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打人行为或者他打你，你会怎么做呢？就是问问他，他
下一次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啊，就开始哭。
对，
首先就要确保孩子的情绪他是比较放松的。首先在孩子放松的这个情绪下，那我们如果孩子真的不知道哈，那我们可以去教他语言怎么说。比如说让他去告诉那个孩子，你如果再欺负我，我就打你了。
我可以说这句话吗？
可以。
不会不礼貌哈？
不会不礼貌，因为这是他的正当防卫嘛。如果我已经忍了你一次，你再打我，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也要会打你的。我不是说我要去告诉老师，可以，但是我要吓到那个孩子。
哎，这句话不像是吴老师一个妈妈教的，好像是爸爸教的。哎，
就是啊，就是你可以，就竟然吴老师觉得可以用一种下一次遇到危险，我可以直接先威胁对方的方式来处理。
对对，
就是你认为这其实是可以做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比起，因为孩子他基本上是身体反应会很快，但语言他的表达会很慢，
比较滞后。
对对对，所以我们先要让孩子用语言去保护自己。因为通常爱欺负别人的孩子都是看对方弱小，就你越胆小他会越欺负你。所以你必须要拿出你的架势。
如果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女孩，可能还会多说一句，你再打我，我就告老师。
对，这个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的话，通常是爸爸妈妈这样去引导，你要老师，别的小朋友欺负你就告诉老师是干嘛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培养孩子能够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难道告老师不是在自己处理问题吗？
也可以，这也是一种方式。没问题的。
但实际的就是这么多年上学的经验呢，我发现告老师不太有用。
对
啊，对
啊，
对啊，
老师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来管你是不是推了我，你是不是把我文具盒弄坏了。这是当然对大点的孩子，尤其是稍微差不多小学的低年级，一开始男孩子会比较害怕，说他真的到老师办公室了，然后我们也不敢什么事儿都跑去老师办公室，他就在旁边看，说是我是不是真的进老师办公室。于是最后男孩就知道你也就是吓唬我。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而且老师即使知道了这个事儿，他也分不清楚到底谁打谁的。因为他不可能相信你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
是啊，
所以他也无法去界定到底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培养孩子自己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家，就是特别像女孩子或者是身体比较弱小一点的男孩子，我们的爸爸这个的时候，这个角色一定要起来。就是在家里我们说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学会打闹。就是我们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会经常发一些那个幼狮啊互相打闹的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是好像狮子之间互相学习怎么去猎捕，怎么去学会攻击，但我们更看不到的是他们也在通过攻击中或者打闹中学会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力量和肌肉。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平时不爱打闹的，如果一旦遇事儿，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被打，或者是呢自己是
动手太大，
动手力度太强大。前不久发生的那件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龙哥那件事情，当然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定性了。就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该如何去处理？你的这个处理的这种方式，直接决定了你会怎么样。
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是爸爸跟孩子之间玩这种打闹的游戏，不仅仅是爸爸跟儿子，其实跟女儿之间也是可以的。而这个游戏最好是让家里面有一个氛围，是这是你们爷俩的游戏，妈妈最好是不太介入的。
妈妈也可以，妈妈也可以，妈妈也可以。对，就是妈妈和孩子或者爸爸和孩子这个打闹游戏它是有个规则的，就是不能打，可以干嘛呢？可以推和拉，也不能咬，也不能掐脖子，这个规矩是要给孩子定下来的。就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说，那我们来玩一个摔跤游戏，这个谁爬到谁的背上谁就赢了。但是呢这个规则因为它是刚开始给孩子建立，他会不是特别清楚，他还会打你或者是抓你，就是你要告诉，不停地告诉他这样的规则，帮助他树立这个规则感，慢慢他就会学会怎么去使力了，怎么攻击，怎么你过来的时候他会回避。那这样的经常跟孩子做打闹的游戏，他会在真实的打闹当中他就会比较放松。如果你不在游戏中跟孩子去玩的话，他就会在真实的场景中去演练。
哇哦，这个呢可能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在跟他解释的时候啊更方便。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我还曾经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班主任老师听家长哒啦啦啦就是吵完以后，他说其实事实不是你们孩子回去说的那样。于是老师说我就在旁边看到了，他把另外一个情景给还原了。结果呢这个家长回来以后就说，难道我的孩子还会说谎吗？其实孩子他不是说谎，他只是把 A 场景跟 B 语言混在了一起。
而且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所有有经验的幼儿园的老师都会发现，其实孩子在这种还原事情和转述这个事情上面，这个能力真的是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培养。
对对对。
于是呢幼儿园的老师啊就教了家长一个方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回来以后跟孩子情景扮演。情景扮演他们在幼儿园可能会发生的被欺负的事情，接下来你教他应该怎么跟老师说，或者是回来跟爸爸妈妈说，或者是勇敢的跟那个小朋友说，这些东西在游戏跟演戏当中也许能加强孩子的印象。
对对对，这个方法是挺好的，就是情境扮演，让孩子演故事，他会更记住当时那个场景的语言呢，他会说什么，然后跟别的是怎么动作的。也会有助于他今后再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更好的还原。
今天啊我们请吴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孩子在幼儿园里头打打闹闹，我们俗称的哈被欺负了，我们该怎么办？但是你知道打打闹闹其实是一个话题，被欺负了可能会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霸凌事件。
是，
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话题的这个内涵啊还是应该是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它并非牵扯到更多的霸凌。
对，如何定义被欺负这个词，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在家长看来就是糊弄过去了，但是觉得呢是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那个就是重了。于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你面对几方呢，除了自己的孩子要安慰，对方的家长也要去沟通，还要提醒老师以后是不是要多关照一下我们的孩子。你看你一个小小的打打闹闹背后还有很多的牵扯。
所以呢就会导致很多家长就觉得很无奈，我到底要怎么做呢？平时时间又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吴老师来好好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
孩子被欺负以后我们该如何跟孩子沟通。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迪奥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乔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98.8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我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都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
你会遇到朋友，也会被别人欺负。打闹本是平日里的正常现象，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孩子哭哭啼啼来找你诉苦，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帮助他？经常被欺负的孩子，他的眼神和行为举止都有哪些特点？教会孩子正当警告和防卫到底多重要？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被欺负了，家长怎么做？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小欧跟灵儿今天为大家请来了正面管教的吴琼老师，聊的话题是小朋友被欺负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跟孩子，甚至是对方的家长、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来沟通这件事情。你知道在那个 QQ 群里啊、微信群里最怕的就是@某某一个家长、你出来一下，然后那个家长说怎么了私加一下微信，这是都算是温柔的。
对，
要不然在群里直接艾特他说你孩子今天把我孩子挠了，
是
哇塞，这个气氛大家都不讲话了，
因为孩子、
是的是的，
个人家的孩子个人疼、所以孩子稍微受到一点点的这种情绪的波折，或者是体表有一点点这种受伤，都会让我们揪心的痛嘛。
对，
所以这种转发就会让我们自己成人的情绪一下子被放大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利于事情本身的解决。
但如果那一个小朋友一直是班上调皮捣蛋的话，今天又真的是把我们的孩子欺负了、可能做家长的真的想艾特一下他，提醒一下哈。
对对对对对，
我们做家长的该怎么跟对方的家长沟通？
我觉得像这样的，首先你是不清楚当时的情况的，所以不要贸贸然的去聊一聊。你可以告诉家长，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去道歉或者是去干嘛。那我们首先先要做的是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就是先去更多的了解这个事情的这个客观事实，更了解更多的信息。我建议的话，这个家长最好是能够找到老师，让老师
去协调，
对，去协调，然后让双方家长都能够参与当中，就是老师也在，双方当家长也在，这样的话就避免由于言语传达之间造成的一些误会。
尤其是在文字啊，再不配合一些表情啊，你就会觉得对方特别凶巴巴的。
对对对，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 QQ 群或微信群里面、很多家长都会不自觉的带入，然后去指责。
对，而且我特别想说的是，这种文字的暴力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要比语言的暴力更加持久，伤害度可能会更深。因为你简单就是说你出来一下，或者是什么时候把我怎么样了，他会没有表情的，只有冷冰冰的文字在那个地方，真不如去让老师去协调去解决。
对对对，一定要是面对面去聊一聊，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你放到微信群，你一来我一句就会越演越大。所以说在老师的这个协调下，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氛围啊都会比较好。如果对方家长是理性的，可以沟通的，那么我们这个事情还是蛮好解决的。
如果碰到一个爸爸说不打不相识，说不定两个就变成好兄弟了，对不对？
完全有可能啊。
灵儿，你发现其实我们潮爸辣妈节目做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会经常遇到类似的话题。你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年龄的划分，就是通常来说在学龄前会通常碰到这种什么告老师啊，就是让家长协调啊。上了小学之后，告老师本身这件事情已经让孩子们觉得就没有意义了，他们更多的是愿意让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甚至也不希望让家长出面来协调。
是啊，而且老师他的态度也会不太一样。比如有一些幼儿园老师，在你作为家长还没有发现孩子今天撞青了那磕破了，他就主动说谁谁谁妈妈，你今天来接孩子，刚好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今天我们发现他在操场上跑的时候这个撞破了，我们的校医已经帮他及时处理了你回去呢就是再看看，不要碰到水啊什么的。你看作为家长就是已经被告知了，反而会说没事没事，小男孩跑一跑的没关系。
是，
就是这样子的沟通在前面，我觉得反而会更好。
对对对对对，一般我们觉得孩子被欺负了，作为妈妈或者作为爸爸肯定是先心疼，但是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能够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如果孩子一被欺负就告老师或者是告妈妈，妈妈立刻去解决，也就是家长在为孩子的行为承担后果。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当中就说到这些学龄前在幼儿园期间的这些孩子们，真的如果在幼儿园的时候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自己去解决。
对，是的。
我们在老话当中啊有一句不太礼貌的，就是
这个人呢就欠揍。当然这是以后长大了，他为什么欠揍呢？他那个身上就有一种气质，比如说他讲话不礼貌啦，比如他多管闲事啦，这时候有一些比较喜欢打抱不平的人就来欺负他，当然这个欺负这时候打引号。所以吴老师，你在接触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发现那一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他身上会有些什么特质？我们做家长的可以回去观察一下，
你不是观察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欠吗？
你这我跟你说避免。为什么哈？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小朋友他特别比如说爱打报告，爱打小报告，其实在学生当中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一个欠揍的表现之一，好吗？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呢？
比如说孩子的眼神他不敢就是对视，比如说一个高大的孩子走过来他直接跑过来，然后
很唯唯诺诺，
对，这个小孩马上就闪开，或者是这个眼神干脆就低了下来，这样的话也给那个对面的这个大孩子他会给他一个信号，就是说哎，我想打你一下看你会不会这个怎么样。对，
我今天节目吴老师是学过练家的，
对，就但还表现出来气场很弱的时候就会给对方一个信号，就是我想打你，就是让别人，
尤其
归根到底就是孩子本身在这个时刻表现出这种不自信，内心深处的气场是偏弱的。
对，
而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就应该告诉给孩子，你无需这样，你之前是什么样，遇到现在这个情况你还应该保持什么状态。
虽然说你是一个比较胆小怯懦的孩子，如果你遇到了正常善良的一些同学还 OK，但如果你遇到的就是一个喜欢挑事儿的，
对，
那你就比较危险嘛。
对对对，
所以现在有一些爸爸就比较提倡说孩子要去学一些体育，为什么？经常练体育的人啊，他整个的气场他的眼神是更加稳定
迅捷的。
对，所以吴老师一开始说我要看着那个孩子跟他说你再打我就给你打回去，那个眼神真的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练出来的。
对对对对，这个信心也是跟爸爸妈妈平时的语言沟通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爸爸妈妈经常批评这个孩子，或者是孩子一有错就说他，那这个孩子的内心一定是不是很有力量。
你是在培养孩子的自卑。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如何让孩子内心变得强大，气场变得更足，看上去哈是让孩子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要照顾孩子的身心的发育，心灵的这个健康会更加的重要。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稍微带一点点所谓的霸凌事件，之所以霸凌能够成为霸凌，不仅仅是施虐者本身是残暴的是坏的，更重要的是受害者本身在第一时间没有表现出
对
应该的那个状态。
对
对
对，
对
对对，是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吴老师啊跟小欧和灵儿大概在节目当中支的一些招。第一步是先同理他的这种情绪，一定要用准确的词，因为愤怒或者是委屈或者是伤心难过，其实背后他真正潜意识里想需要的支持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
但是这个对于小宝宝来说其实他是讲不出来的，
对，需要爸爸妈妈去引导，
去引导他。大点的孩子可以比较准确。第二步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说爸爸一定要跟孩子玩这种打闹的游戏，
对对对，
这样帮助他掌握力道，
对对对，学会一些攻击的策略，什么时候学会攻击，什么时候学会约束自己的力量，这个需要在实践中去进行。
这个好了，今天回家以后又有玩的游戏了哈。第三，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如果孩子在被欺负的时候可以勇敢地站出来说，如果你再这样对我我要打回去的，
对，
这句话并不是不礼貌。
对，
还有什么让小欧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不应该给孩子带去更多的负面心理的这种培养的这种空间，就是要常鼓励孩子，告诉孩子其实你是最棒的，然后呢跟孩子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表现出自己示弱的那一面，应该表现出应当的自信。
我们的话题进行到这儿啊，说的是孩子被欺负之后我们要如何跟他沟通。我记得我们曾经请过一批小学生来辩论，说到底要不要告老师，
还是打回去。
对，还是打回去。结果我们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啊说，我呢也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但不是我的孩子被欺负了，而是他欺负了别人。就是今天的话题还有一撮的小朋友是他天生就调皮捣蛋，他不小心手重了欺负到别人了，这怎么办呢？
首先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先要回观一下自己的这个对孩子的平时教育的行为，是不是孩子一出错你就打他，就是如果经常你是这样的教育，那孩子也会模仿你的教育。
其实他不是有意的说我动手要打人，他会觉得我动手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而已。
对对对，因为爸爸就是这样对我的呀、啊、因为爸爸我做的不好，爸爸上手一下、嗯、我马上就乖了、嗯、那别人不同意我的，我上手一下别人也会听我的。
哦，哎，这样一说好像在他们的世界里我忽然能够理解他们一点嘞。
对对对，就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会更快嘛、嗯、但是你会知道你打别人一下，那对方如果是一个更强壮的或者更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嗯、你会被打得更惨、啊、
嗯，反观自己，
对，
然后呢
教育
再去跟对方家长赔礼道歉
好难啊。你现在作为家长来讲真的是孩子要天天学习、
嗯、
这真的是觉得让孩子既不能让他简单的用行为去处理问题、
嗯、
也不能遇到这样的一个行为问题我表现出一种怯懦。
是、嗯、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会有经验哈，班主任老师讲台的旁边的那个座位，哎，不是学霸坐的反而是那个最调皮捣蛋的，
是学渣坐的是吧？
他还不是说学习成绩不好、嗯、他就是调皮捣蛋、嗯、老师管不住自己。
就你这么一说啊，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到底是属于今天我们这个聊话题当中的哪一波呢、
嗯、
是属于那个经常欺负小朋友的？那我显然不是、
嗯、
我是属于那种经常被收拾的吗？也不是，但是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害怕被收拾的、
嗯、
就我们班里头有比我还热的，就是我是在中间派所以我每天会看到这种情况，哎呀，我心里会想我绝对不要
被打成那样。
那我会干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嗯，
我会主动跟那些强者去示好、
哦、
去跟他去交友、
嗯、
用这种社交的方式呢，
对对对，
成为一派。这是不是智商超群的一个小朋友？
是啊是啊，就是人缘比较好的孩子也很少受欺负、
嗯、
你会看到那些受欺负还通常都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玩的、
嗯、
所以玩的时候多交一些朋友是、
嗯、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很智慧哦
哎，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小欧用自己曾经啊的这个例子提醒，尤其是面对比较大的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
嗯、
一定要注意不要形单影只，
对对对，
多交一些朋友。
对对对、
嗯、
好了，今天我们潮爸辣妈是教了一堂关于江湖的话题关于更多亲子两性的话题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好玩好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潮爸辣妈俱乐部、
嗯、
欢迎经常到我们的俱乐部里头来跟我们去聊聊天。
是在荔枝 APP 上呢，大家也可以搜到我们的节目进行订阅收听。下期见了，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